看透新闻表面，捕捉真知亮点。希望之声，新闻看点。
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，我是邓梅。今天是5月3号星期二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内容简要。首先是加州为推翻罗伊诉讼韦德案做准备，扩大堕胎服务范围。接下来的一个消息是 Contra Costa 县宣布采取新的措施来消除 COVID 造成的死亡。最后的一个消息是奥克兰一名教育委员公开辞职。接下来我们看看详细的内容。在昨天 Political 新闻网公布了一份最高法院的意见草案，这个草案显示9位大法官中的大多数希望推翻1973年的罗伊诉韦德案，也就是不再禁止各州政府制定堕胎禁令。消息传出后，加州的各界很快做出了反应。那么罗伊诉韦德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案例呢？这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73年对于妇女堕胎权以及隐私权的重要的一个案例。对于妇女想要堕胎的问题呢，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承认妇女的堕胎权是受到宪法隐私权的保护的。在美国，有部分反堕胎的团体一直是争取推翻这个判决的，而支持堕胎的人士则要求维持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。那么这个案例的来历是什么呢？在1969年的8月，美国德州的女服务生，这个人就是这个案例中说的罗伊，她意外怀孕，所以想要堕胎。她的朋友就建议她说谎，谎称自己是受到了强奸来合法堕胎，因为呢，德州的法律规定啊，被性侵是可以合法堕胎的。但是呢，没有警方报告证明她受到性侵，所以这个办法就没有成功。于是呢，这个女服务生就去了一家地下的堕胎诊所，但是发现这个诊所已经被警察查封了。一年之后，也就是1970年，有律师就起诉代表德州的达拉斯县司法长官亨利·韦德，指控呢，德州禁止堕胎的法律侵犯了这位女服务生的隐私权。而地方的法院就判决，这个法律的确是侵犯了原告，但是没有对德州的反堕胎的法律提出一个禁制令。那在1973年的1月22号，联邦最高法院以7-2的比数认定德州刑法限制妇女堕胎权的规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的条款，这就是罗诉韦德案的由来。在这份意见草案公开数小时之后，加州州长和最高立法领导人承诺今年11月将在选票上提出一项修正案，维护妇女堕胎的选择权。那参议院临时主席托尼·阿特金斯、众议院议长安东尼·伦登和州长加文·纽森在今天上午发表联合声明说，他们不能相信最高法院会保护生殖权利，所以呢，将在加州的宪法中为这项权利建立一道防火墙。纽森办公室说啊，他们的目标是在今年11月的选票上提出这项修正案，这就意味着立法者需要迅速采取行动实现这一目标。他们必须在6月底之前进行投票，以便给州政府官员足够的时间来打印选票。那么把宪法修正案列入选票需要2/3的投票，而在民主党控制的加州获得这些选票却并不困难。在纳克拉尔县议会也在今天的会议上采取了行动，一致投票批准为美国计划生育联合会的马蒙特分会提供高达$3,000,000的资金，来加强这个组织的6个站点的堕胎服务和其他生殖服务。那么在同一天，硅谷归正浸信会的布莱恩·加西亚牧师和一位教会成员在圣何西的一个计划生育大楼外示威，对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消息表示支持。加西亚说，风朝我们的方向吹来，支持生命的运动现在有强大的势头。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。目前，大多数 COVID 的防疫措施已经被取消了，加州的病例是再一次上升。但是随着新疗法的出现， Contra Costa 县公共卫生官员在昨天宣布了一个新的防疫目标，对可以预防的 COVID 的死亡进行消除。Contra Costa 县卫生局局长安娜·罗斯周一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这个县的通往零的计划。那么这个计划呢，主要内容是扩大家庭检测，并且让 COVID 的患者迅速获得有效的抗病毒的药物。 他说，我们相信很多人的死亡，大多数人的死亡，在这一点上是可以预防的，因为我们有强大的工具可以用。自从 COVID 的大流行开始以来， Contra Costa 县已经有1300多名居民死于 COVID。县卫生官员奥里茨维利博士说，现在这个县正在审查这些死亡，以确定哪些死亡被认为是可以预防的，这将帮助到今后的工作重点放在最脆弱的人群上。他说，针对死亡率的审查将会围绕以下的问题来进行。第一个就是，人们是不是能够及时接受检测呢？第二个，是否寻求治疗，是不是能够及时得到治疗？第三个，是不是能够得到疫苗的接种？第四个，是不是打了加强针了呢？Contra Costa 县卫生官员还鼓励人们使用家庭测试，并且在即将举行的公共活动中来提供测试用品。这个新的计划呢，还提供了一条新的护士热线，为检测结果呈阳性的居民服务。不管是不是有保险来 cover， 或者是疫苗接种的情况是怎样的，所有的人是都可以使用的。那么这个咨询热线呢，将会帮助居民迅速地确定是不是适合使用抗病毒的药物，然后帮助他们找到在当地可以快速获得药物的地方。那么这些药片呢，可以在症状出现的几天内按照说明在家里服用，帮助人们大幅度减轻了症状，并且降低了住院和死亡的几率。最近几个州， Contra Costa 县的 COVID 的病例率是增加了一倍多，从平均每天不到70例增加到180例以上。在3月份呢，全县是有22例 COVID 的死亡的报告，4月份呢只有3例，但是因为报告呢可能会推迟数个周，所以这一个数字可能还会上升。我们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。在昨天，奥克兰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上西·冈萨雷斯发表了一份公开信，宣布他将会辞去教育委员的职务。目前，奥克兰教委会已经遭到了连续几个月的抗议，因为他们决定关闭、缩减和合并11所公立学校。冈萨雷斯在本周的辞职就意味着他将在任期结束的7个月之前就离开。他在周一发布的网站的信中说，批评奥克兰教育委员会没有一直专注于满足学生的学术要求，并且谴责教师工会等组织对提高学校质量的抵制，以及对不同意见者的恶意打压。冈萨雷斯说，他将会搬到洪堡县，预计不会在今年晚些时候来竞选连任。冈萨雷斯还在信中抨击了奥克兰的教师工会，并且重申了合并学校的必要性。他说，我们需要把资源集中在较少的学校，以确保为学生提供稳定的人员配置。他还说，工会给教委会的领导人扣上了种族主义者的帽子，这是在智力上的懒惰和不负责任。他还说，批评者做出了一系列的骚扰行为，包括和他的雇主联系，要求雇主谴责他关闭学校，还破坏了其他教育委员的家。现任教育委员主席 Gray E 曾经在2月份表示，在对关闭学校进行投票之后，他在他家附近散步的时候被两个人跟踪并且威胁了。冈萨雷斯辞职之后，奥克兰教委会必须在60天内任命他的替代者，或者呢是要求举行特别的选举，否则县长可以挑选一个人来填补这个席位。目前，教育委员会已经计划在5月11号的下一次会议上考虑如何以及何时启动这一个程序。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邓梅。